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第八集。上一集我们听到唐敖、林之阳、多九公他们救了美人鱼，还去了因为太小气而全身长毛的长毛国，还有去了每个人都很长寿的匹千国。而今天呢，我们会听到他们接下来要到的国家是吴起国、申木国，还有黑齿国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镜花园第八集，吴起国、申木国、黑齿国。过了几天，他们到了吴起国。起就是指我们人体小腿肚这个部位。林之阳问，
听说吴起国的人从来都不生育的，也都没有后嗣，这是不是真的啊？
多九公说，
我还听说他们没有男女性别之分，一直不大明白这是什么情况，一直到上岸去过才确定他们果然没有性别差异。
既然没有男女之分，怎么能生育呢？这样下去，国里的人死一个少一个，人口不就越来越少了吗？为什么这里的人还是没有消失呢？
他们虽然不能生育，可是死后尸首也不腐烂，过了100年又能重生。古人说百年还化为人，指的正是他们。所以这国的人死了又活，活了又死，从来都没有减少过。他们虽知死后还能复活，对名利却看得淡薄，因为他们觉悟人生在世终有一死，即使争夺名誉、地位、钱财，等到死的时候也像是一场梦，什么都带不走。就算死后还能重生，但经过100多年，社会环境会有很大的变化，人物不同，景物不同，一切都和上一代迥然相异了。一经转变，又是另一个世界，少不了又得为地位财产而努力，到了刚有一些成就，不知不觉又到了寿终的时候。仔细一想，不是像梦吗？因此他们把死了称作睡觉，把活着称作做梦，把人的一生看透了，对名利自然就淡薄了。
他们不断讨论人生在世是不是要努力做事的问题。唐敖说，
我听说吴起国人都以泥土为食，是真的吗？如果是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多九公说，
他们不种植五谷，有果树也不吃水果，只爱吃土，大概是天生的习惯吧。
再过去就是申木国了，那儿的人脸上没有眼睛，人人都高高举起一只手，手掌上长着一只大眼，要向上看手掌就朝天，要向下看手掌就向地，任凭调整，非常方便。林之阳说，
幸亏他们的眼睛长在手掌上，如果嘴也长在手上， 啊，吃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吃也吃不赢他们啊。啊，但是不知道他们的眼睛是为什么是长在手掌上啊。
多久公说，
依我看，大概是因为他们生性好猜疑，正面看人很难捉摸，所以眼睛伸在手上容易看守，更可以防卫，表示这的人非常小心谨慎。
唐敖说，
古书上虽然有眼睛长在手上的说法，却没有说明原因，今天听到多久公这一妙论真是难得。
到了黑齿国，他们发现这儿的人不但全身黑得像墨，连牙齿也是黑的，加上一点点深红的嘴唇，两道红红的眉毛和一身的红衣裳更显得黑了。林之阳便带了许多胭脂粉去卖，唐敖和多九公两人随后也上了岸。唐敖说，
他们的外表是这样，不知道他们国家的风俗是什么情形呢？
多九公说，
此地水路离君子国虽然远，但陆路却是紧接着，想必他们的风俗也不会太野蛮。我经过这几次，因为他们长得不好看，想象中言语应该也会很乏味，所以从没登过岸。这回我们到这儿，不过是想要舒展一下筋骨，想要找到什么可以谈论的对象，大概不容易吧。
唐敖连连点头，不知不觉进了城。世界上买卖挺热闹的，语言也还听得懂，也有妇女往来不绝，但男女却不混杂在一起，男人都走右边，妇女都走左边。唐敖起初不知道规矩，走错了方向，忽然听见右边有人喊他们，
两位贵客请到这边来吧。
两人才连忙走了过去。唐敖笑着说，
九空，你看他们的男女并不交谈，而且目不斜视，都低着头走路，想不到这的人如此有礼，可见啊，他们受君子国风气感化的程度很高。
多九公说，
前次在君子国遇到一对吴姓兄弟，曾说他们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，今天黑齿国又是受君子国民风所感化，追根究底，中原文化应是根本。
他们边谈边走，迎面是个十字路口，旁边有一条小巷，两人随意走了进去。巷子里只有一户人家，门口贴了一张红纸条，上面写着女学塾三个大字，意思就是女学校。唐敖停下脚步说，
九公，你看这里既然有女学塾，自然男子就更知道读书了，也不知道这儿的女孩子究竟读些什么书呢？
正谈着，由门里走出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先生。老先生见他们的穿着和当地人不同，知道是外地来的人，因此先打躬行礼说，
两位贵客想必是从邻国来的吧，若不嫌弃，请进来喝杯茶。
唐敖正想要打听此地的风俗，听了这话，连忙还礼说，
我们初到此地就来打扰，实在太失礼了。
说着，三个人便一同进到里面去。 这个星期镜花园的故事就先说到这了，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看看唐敖、多九公跟林之勇他们还会到哪些奇妙的地方去呢？明天是我们的绘本时间，记得继续锁定收听好听的绘本故事咯。我是小青姐姐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